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故事吧，我们就这么说。很多人是非常追求健康的，在美国有一个富翁叫做Brian Johnson， 布莱恩·约翰逊，他是太有名了，因为他就是特别追求要保持年轻，他就用极度的手段保持年轻，就换血啊，甚至和自己17岁的儿子换血，
哎呀，
备受争议。那这个人他就是大家经常看视频的，你会看到这个人，他就是每天吃的那个各种保健品都100多片一把一把的吃，
太吓人了。
对，他早年呢创办了一个支付公司起家的，把这个公司卖给 PayPal 了，就是他的第一桶金。所以我现在验证了这句话，人有钱了之后就想我怎么能够活长一点哈、啊。
是，
他就是如此，他把这辈子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富啊就投入了到了这场以自己身体为实验对象的实验当中。他以前还干过什么呢？干过这个基因编辑、肝细胞注射等一系列风险争议都很大的极限医学手段。那么最近麻烦了，他惹上麻烦了，因为他被诊断啊，患上了无法根治的自身免疫疾病，这就让不少医学界的人士和网友就开始质疑，说你长期追求这种极端的前沿的抗衰老的疗程，会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他自己是组织了一支团队呀、包含医生、科研人员等等，常年的监测自己的睡眠啊、饮食啊、血液等各项指标，以及身体各个器官的运行状况，再根据检测的结果呢，不断的调整饮食、运动，各种干预手段，试图延缓甚至逆转身体的衰老进程。他把自己的这个实验的管理方案啊命名为蓝图计划。到今年这场旷日持久的实验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转折。他被确诊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胃炎。这是一种目前在医学上尚无法根治的疾病，会导致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自己的胃黏膜，影响人体对很多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那确诊之前，其实他的血清蛋白的水平已经持续偏低长达10多年，但医生和科研团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背后的原因，直到现在确诊他是自身免疫的问题。哎，这个狂人哈，他得知了是自己的诊断结果之后，他反而认为这是他探索自身健康、深入了解身体运作机制的又一次机会。那他就透露说，团队目前在同步研究另外一个方向，把从血液里提出来的成体细胞重新编程为诱导多能干细胞，希望借此呢来为重建身体某些受损部分来探索出一条新路径。那他就形容自己制出的这批细胞理论上年龄已经回到了0岁。那不过这细胞究竟是在哪儿制的他并没有公开。值得一提的是哈，他的这个手段哈，其实我看起来他在录像上看起来他并没有比别人显得有多么的更年轻。但是这种折腾的精神哈，我们是不能去妄加评论的。但是大家也感到庆幸，说你虽然那么有钱，玩大了估计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哈。
是，
对，
所以我想的这可能是文化差异，还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对吧？你得符合这个
天道的养生，
没错。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这都有规律。
高科技狠活上的太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对啊，佛家打坐不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吗？
对，这还不花钱。
就是。再来看一下暑期工的问题哈。据查林杰公司的报告显示啊，青少年在寻找暑期工作的时候正面临不少的障碍。其中呢包括通货膨胀还有不断上涨的燃料成本。这些因素呢正在挤压雇佣他们的家庭还有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很多小雇主自身的经营都已经吃紧了，自然也就没有余力像过去那样招募青少年。另一大障碍呢是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技术正在逐步取代那些曾经是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第一份工作的入门级职位。 比如说收银员啊、客服啊、盘点库存啊这种工作。如今呢，很多都已经被自动设备或者是 AI 系统接手了。与此同时呢，青少年也不得不跟经验更加丰富的求职者竞争同样有限的职位。越来越多的年长劳工因为生活成本压力或者是退休金不够，选择推迟退休，或者退休后呢又重新回到职场，跟青少年抢起了原本属于青年人的兼职或者是季节性工作。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趋势的严重程度。1980年代，美国大约有一半的青少年参与劳动市场，现在这个比例呢已经跌破了 30%。 据统计机构估算，今年5月到7月能够提供给青少年的工作机会只有79万个。如果这个预测成真的话，将创下近80年来夏季雇佣青少年人数的最低纪录。娱乐休闲产业包括度假村、饭店、游乐园这种传统上是青少年求职大本营的行业，今年计划填补的职缺比去年锐减了 70%， 是造成青少年打工机会难寻的一大原因。
好，那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呢，就是圣荷西啊，现在正在考虑对土地的用法、使用方法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怎么改呢？就是原本只能盖独栋住宅的区域，可以建造更多的公寓 townhouse 或者是 duplex 这样的房屋。同时呢，要精简沿交通干线开发的一个审批流程，允许在学校和教堂用地上建房。那么这个之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提案呢，就是因为现在圣荷西可盖房可用的土地实在是太少了。那么这个提案里有一个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市政府打算把传统独栋住宅的密度限制从每英亩8个单元一口气提高到每英亩可以有32个单元，这等于就翻了4倍。简单的说就是房子盖的要很密很密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项法案的推动呢，跟圣荷西持续的住房可负担性的挑战是直接相关的。根据 Zillow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圣荷西房屋销售中位价已经达到了$1,420,000，两居室平均租金呢是$3,325。所以呢，就政府就想多盖房，反对者就担心这么高密度的开发可能会加剧像停车困难啊、交通拥堵啊、街道拥堵啊，还有拉低社区的生活品质等，认为这些问题啊。也有人认为市府其实不需要动用这种他们担心会长期损害居民利益的一些剧烈的分区手段也能够达到建造更多住房的目标。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计划。那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一个法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您觉得可以多盖点房子，密点也没关系，您就写个同意，请发送简讯到961961。如果您觉得这不好，整这么密，大家伙的住房的品质都下降了，您就写个反对。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我们非常期待着听到听众朋友您的反馈，特别是 San Jose 的居民啊。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明天见。